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斯里兰卡寻求庇护者家庭获批永居，
加拉乌拉获原住民艺术奖项，
外长黄英贤于俄外长发言时退席，
美方称中方军演无正当理由。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来自斯里兰卡的纳德萨林格姆寻求庇护者家庭表示，他们对获得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感到平静和感激。移民部长贾尔斯利用其自由裁量权批准了这一家人的永久签证。这一决定结束了纳德萨林格姆一家长达四年的磨难，他们在前一届自由党政府时期激进被驱逐出境，并在移民拘留所度过了两年时间。母亲普里亚说，她和她的丈夫可以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可以在澳大利亚安全成长。这家人的移民律师告诉澳广 ABC， 内政部官员周五到昆州中部的比洛埃拉镇看望了这一家人，并传达了这个好消息。
We were assured that despite the knock on the door from Border Force at this time, it was going to bring good news. So,
我们得到保证，尽管有边境部队上门拜访，但这次会带来好消息。所以，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时刻。
来自安尔汉姆东北部地区的原住民织布大师和纤维艺术家加拉乌拉赢得了享有盛誉的国家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艺术奖以及10万澳元奖金。加拉乌拉因其名为顿拉的作品获得了最高奖项。该作品是用黄色和棕色染色的蒲公英叶精密编织而成的三米长帆。该帆是雍古人和旺加西人之间历史联系的象征，这种联系在欧洲殖民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位资深的雍古艺术家通过翻译说，他曾经看着自己的父亲向旺加西人学习制作编织船帆。
But she had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is. Yeah, it's just memory from the father that he has been.
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这只是他父亲的记忆，他一直在教授他。而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旺加西人一直来到当地并告知当地人那是什么船，叫什么名字。国家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艺术奖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和最丰富的原住民艺术奖项。今年的获奖者昨晚在达尔文举行的盛大仪式上宣布。与往年一样，澳洲北部地区的艺术家占主导地位。63名决赛选手中有33名来自北领地社区。决赛选手的作品将在达尔文的北领地博物馆和艺术馆展出，至明年1月15日。
一名男子因在昆士兰北部偏远地区的一家养牛场枪杀三名邻居而被指控。这名59岁的男子面临三项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指控，第四名男子在腹部中弹后成功逃脱。警方说，枪击事件似乎是由邻里纠纷引发的。被告人是这一地区的长期居民，他将于周一在普勒瑟平地方法院出庭。受害者已被确认为71岁的莫文·史瓦茨、59岁的玛丽·史瓦茨、玛丽·史瓦茨的儿子及35岁的格雷厄姆·泰格，以及他的兄弟和唯一的幸存者罗斯·泰格。
联邦政府表示，随着新冠病例人数的持续上升，全国内阁正在制定应对新冠大流行的长期计划。卫生部长巴特勒说，该计划的一部分将针对疫苗接种，特别是加强针的接种，以确保保护个人和社区。他说，加强针的接种率在理应上升时却停滞不前。
We've been rolling out information campaigns, as is a number of state governments, about the importance.
我们一直在开展宣传活动，一些州政府也是如此，宣传接种第三针的重要性。仍有500万人距离接种第二针疫苗已经超过6个月，我非常鼓励这些人接种加强针。
一名悉尼男子死于脑膜炎球菌病，新州当局随后发布了卫生警告。新州卫生部敦促上个月参加了在拜伦湾举行的名为《草地上的辉煌》的音乐节的人们注意检测症状。此前在参加音乐节的人中发现了2个病例。当局说，如果出现症状，他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言时，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退席离场。黄英贤的发言人表示，他无法坐视拉夫罗夫试图为谋杀无辜的乌克兰人辩护的行为。在讲话之后，拉夫罗夫在会场外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两国拥有高级别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挑衅行为不会激怒美国。此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激怒了北京方面。中国随后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间隙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没有必要进行军事演习。
The fact is, the speaker's visit was peaceful.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this extreme.
事实是，佩洛西的访问是和平的，这种极端的、不相称的和升级的军事反应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不希望任何一方单独改变现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美国说中国改变台海现状完全是造谣污蔑。王毅说，中美建交公报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不变的台海现状，是美方和台湾的分裂势力打破了这个现状。
美方还表示，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正在仔细观测台海局势。中国已经宣布结束与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所有接触，其中包括促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关键合作对话。但是，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美国并不寻求发起一场危机，也不希望发生危机。他说，拜登政府希望继续与中国对话。我们以前看到过中国的这种反应，因此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尽管这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不幸的，尤其是在气候方面，但这是他们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底线是我们将继续努力与北京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同时捍卫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和价值。
俄罗斯外长表示，在美国篮球明星格里纳因携带大麻油入境俄罗斯而被判处9年监禁后，克里姆林宫已经准备好与美国讨论交换囚犯的问题。格里纳的案件一直是重大外交努力的主题，包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可能的囚犯交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总统和拜登总统之间的特殊沟通渠道仍然开放。
Because Americans often can't stand agreements on quiet professional.
因为美国人往往不能就安静专业的工作达成一致，不仅在这个话题上，在许多其他话题上亦是如此。 答案就是我们准备讨论这个话题，但要在普京和拜登两位总统商定的框架内进行。
根据与俄罗斯达成的战事协议，再有三艘装载粮食的船只驶离乌克兰港口。这些船只装载了超过58000吨的玉米，准备运往英国、爱尔兰以及土耳其。自从俄罗斯二月份入侵乌克兰并封锁其港口以来，数十多艘散装货船滞留在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之一的乌克兰，这些船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联合国背书支持的协议，俄罗斯已经同意允许货船安全通过黑海，以缓解全球粮食短缺问题。该协议签署以来的第一艘船已经于本周早些时候启程。
旨在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各方重新履行伊朗核协议内容的会谈继续在维也纳进行，但目前仍不清楚由欧盟调解的最新努力是否取得了任何进展。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于2015年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之后，该协议精神几乎不复存在。作为回应，伊朗随后逐步终止履行协议的部分条款。
法国总理表示，法国或将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博尔内宣布启动政府危机小组，以应对他所说的历史性局势。法国正在经历北半球夏季的第三波热浪。政府危机小组将负责监测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情况，并将协调各项措施，如向有需要的地区提供饮用水。由于雨水缺乏，法国有62个地区限制用水。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消息。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91美元，同时一澳元还可以兑换4.673元人民币、5.425元港币以及20.714元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4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0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